得加持，修无念，才能正知正觉。学佛人要得到加持，这是很重要的。想一想，师父会加持那些不好好守戒律的人吗？你们天天说谎好了，你们以为师父跟你们一样是没有智慧的。不知道你们是否知道四个字，大智若愚。若愚就是像很愚蠢的人一样，人家肚子里什么都知道，你们以为可以骗师父，师父肚子里一本账，只是不想讲罢了。很多人都有这个体会，青年团最近不是有人又有体会了吗？好好改毛病吧，骗师父就是骗自己。加持有菩萨加持和你自身加持两种，菩萨加持你，而你自己不加持你自己，你还是得不到菩萨给你的加持。如果你自己本身有修为，再加上菩萨给你的加持，那么你就能得到真正的加持。就像汽车的电池没有电了，人家给你的电瓶加持，如果你不发动是没有作用的，为什么你自己也要发动啊？你一发动，它一加持就成功了。如果你不发动，对方的电再多也帮不了你。所以你自己不修的人，靠师父加持，靠菩萨加持，那是空话一句。所以师父的加持再加上自身的加持就能成功，但首先要有清净心，要有智慧，才能得到加持。你们来跟师父讲话，说谎拍马都是没有用的。清净是什么？很干净，脑子里没有杂念，这叫清净。脑子里有任何杂念，那就不能清净。所以无争就是能清净，无争就是不跟任何人去争斗，只管自己好好修行，不去跟别人争斗，这样你才能修得好。如果你今天心里还想跟这个斗，跟那个争，你这个人就失去了佛性，魔性就会上身，你就会丧失你的意志。因为跟人家在争斗的时候，你会有恨心、贪心和愚痴心，接下来你就没有智慧了。所以争斗的人都是脸红脖子粗，心中的邪念乱滚乱翻，所以不能跟别人争斗，你才能得到菩萨的加持。另外，即使我们不知道增长福德的方法，至少你要知道漏失福德的原因。你们的福德为什么会被漏失的？你们的福气怎么会没有的？因为用了，用过头了。你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能干，你们觉得这个世界是菩萨为你们创造的，忘记了自己到人间来到底是干什么的。如果你们在弘法当中用的人间东西太多了，你们会损失更多的东西，那就是佛性。你们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，所以师父要你们知道漏失。漏失福德的原因是什么？就是不守戒律。菩萨叫我们不要吹牛撒谎，出家人不打妄语，学佛人不打妄语。你们吹牛说谎打妄语，你们就是在漏失福德。要知道，骗人的人最后的结果是很惨的，最后会被拉到地府里去受惩罚。如果你骗了人间的人，人家不知道，你以后死掉了会受到阴律的惩罚。如果你在人间骗人，被人家发现，被人家抓到，人家马上把你抓起来，人家马上不理睬你，人家马上揭发你，马上控告你，这是不是现世报啊？如果你骗了人，别人不知道，你死掉了之后，师父问你们，鬼会知道吗？护法神会知道吗？ 地府的官会知道吗？所以骗人的人，左骗右骗，上骗下骗，全部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尤其是你们女孩子，年纪轻轻的，经常骗人会给人家看不起，听得懂吗？被人家拆穿一次，你们的身价掉了多少，你们知道吗？师父今天见了一个预约的台湾人，这个婆婆跟师父说，她那个媳妇嘴巴里出来就是谎言，没有一句实话。你们看看这种人的人格被人家看到什么地方去了。要守戒律，不守戒律的人会吃苦头的。师父跟你们讲，我们每天吃饭，我们为什么胖不起来啊？原因是我们身体有漏有病。我天天在吃吃睡睡，为什么胖不起来？因为你的身体不好，你的肠胃吸收不好，有漏啊。那我天天在做功德，为什么还修不好啊？因为你天天在骂人骗人，天天在耍小聪明，你有漏，你修不成啊。要懂得这个病会不断地消耗掉你吃下去的东西，就相当于你做了很多的功德，因为你的有漏、不真心、不安心、动小脑筋，会让你的功德慢慢地全部消耗，就等于你的福一直积攒不起来一样。为什么很多人吃了那么多、睡了那么多，就是一直胖不起来啊？因为他有漏。为什么很多人学佛那么精进，念经那么实在，磕头那么用心，最后求菩萨却不灵啊？因为你有漏，因为你经常讲话说谎，因为你在菩萨面前讲一套，在心里想一套，在做人的时候又是一套，那你不是在害自己吗？师父在台湾法会的时候天天讲，请问50年后你还会像今天一样吗？你在哪里啊？你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到哪里去了？不要说50年了，就说你们手中的权力，你们手中的钱财，你们手中的工作、太太、老公、孩子，几年之后就说不定不是你们的了。你们失去的多，得到的少，这就是你们有漏的报应，因为全部都会漏光的。犹如一个人赚了很多的钱，但是一直富裕不起来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积攒不起来，整天支付这个，支付那个，整天这里花，那里花。所以，你怎么样能够让你赚来的钱不丢出去，那是很重要的。你怎么样让自己积累的功德没有漏是很重要的。做事要实实在在，每一件事情都要问观世音菩萨。观世音菩萨，我对得起观世音菩萨，我是用自己的良心在做事情。这些不是嘴上讲的，要在心里跟菩萨讲，你就不会有漏了。你不敢讲，你在心里就会有漏。为什么有人修了这么久都没有感应啊？首先要检查自己的身口意是不是保持了清净，这是很重要的。为什么人家修得灵，你修得不灵？因为你的身口意不干净，你的身体经常做坏事，你的嘴巴经常说谎骂人，你的意念经常动坏脑筋，这些都会破坏你的功德。所以你修了半天，你只是会在人间得到一些名利和感觉，这些感觉很快就会失去的。最后你得到了什么？你什么都没有得到。你们过去在学校里不是做过学生会主席吗？不是呼风唤雨吗？现在你去呼什么风唤什么雨啊？没了。你去追求这种感觉啊？现在的年轻人讲话已经很清楚了，我们追求的是一种感觉，感觉就是虚妄， 虚妄就是空的。你去追求空的东西，你得到的不就是一场空吗？师父追求什么？师父跑到台上去找这种感觉啊。要追求人间的真实，要对得起菩萨，要对得起地府所有的人呐，要对得起亡人，要对得起所有的众生。你们是什么境界？以为是演出？师父说了，等师父以后年纪大了，真希望这些弟子多听听师父讲课，不要这辈子修不成，下辈子再来，那个时候找不到这个师父了。要一世修成啊，这是很不容易的。你们知道吗？你们一离开师父，你们马上贪嗔痴，一个星期不见师父，你们都会贪嗔痴啊。要懂得为什么我要修无念，正知正觉。无念是什么？就是我连好坏的念头都没有了。这个事情是好的还是坏的，对我来讲我根本不知道。可能有些人认为这是件好事情，而有些人认为这是一件坏事情。对我们学佛的人来说，没有什么好坏的，就是这么一件事情。有什么好坏？有人说结婚是一件好事，有人说婚姻是一座坟墓。那么你们告诉师父，结婚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啊？这就是学佛人要无念。无念就是没有念头，对人间所有的因果只是认为它是一种现象，而不认为它是一种对和错，因为这是一种报应。今天你为他吃了这么多的苦，明天他为你吃了这么多的苦，不就是报应吗？有什么念头是对的是错的？无念之后，人才会觉悟，人才会正确的知道，所以叫正知正觉。今天婚姻失败的人认为婚姻是坟墓，但是他还有念。有些人婚姻成功了，他觉得婚姻很幸福，实际上这两种都不是正觉正知。正觉正知应该是，婚姻是一种在人类存在的循序渐进的模式，我并不认为它是好的，也不认为它是坏的。既然有这种模式出来，我就把这种模式延续下去。你这就叫正知，你就会正确地看待婚姻。你不会把它看成是好的，也不会把它看成是坏的。有正知正觉的人才会得到更多的人间佛理知识，这就叫正知正觉。